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就我相信这不是一个过分的多礼，但是这实在是他心中的感动。我既是外邦人，我是外人，普阿斯，我领教过你们以色列对外人的态度，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们外人，我是外人。你如果对我婆婆拿阿米还有一点客气，因为她是以色列人，我是外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好？各位，我想这有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啊，也会想，哎，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各位，那是因为你很可爱，或者他有求于你。路德不算是一个，起码在这时候我说了是一个村妇、农妇，是一个乞丐，看不出什么太多可爱的地方。为什么？当然普阿斯不会讲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因为本人就是一个很慈爱的人，普阿斯不会讲这种骄傲的话嘛。哎，我是好人好事的代表，哎，你不知道我是最慈祥，选公元2005年信友堂最慈祥的一个人吗？他不会讲因为我是一个好人，当然这是一个理由。我们对人好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有从神来的良善。他很诚实的称赞了路德。各位，我再希望你想一下，你对别人的评价是怎么样？我碰到过有些人，他讲话真的狗嘴吐不出象牙，对谁都是很苛刻的。我觉得这种人通常是有自卑感的，他不太能有自卑跟骄傲是一体两面，但骄傲的人呢，是觉得自己很棒，自卑的人呢，我觉得常常喜欢贬损别人，就不太会去称赞别人，不太会说哎呀你多么优秀多么好。我不是说说谎，我是说自卑的人不太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因为自卑感很重，就希望人家也把人家拉下一点，让我有一点安全感。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恐怕，哎呀，我们跟世人一样，都那么多罪恶，当然也有自卑感，但是求神的爱，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看到神把我们怎么提升，我们也能看到神对其他的人也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不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有人是我们的眼睛，有人是我们的嘴，有人是我们的其他部分，我们也是别人的，就是我们本相都很糟糕，但是在主里面每一个人每一点都可以非常好。普阿斯就讲到了，普阿斯就把路德的优点讲出来。普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这就刚好是我刚刚讲的路德的四个身份。你丈夫死后寡妇，无所依靠，而且无所爱。我们不能忘记夫妻之间应该是有很多的情爱的，很多的欢愉的。路德失去了生命里的这个部分的欢乐。你向婆婆所行的，那当然你也没有母亲。路德当然他也没有多讲说拿俄米对你怎么样，但是我就知道你对拿俄米怎样，你是如何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就是你一直在跟着你的婆婆，那么你一直在照顾她，包括你愿意来这里，还有你离开父母，离开父母这是孤儿了，和本地这是外人了，到不认识的民中这是寄居的了。所以我们要想为什么一个人这样做我们想到理由包括是因为拿俄米对他很好， 但是我们也说拿俄米对他很好，是因为拿俄米活出了神对他的样式。那拿俄米吸引了你，拿俄米的神吸引了你，你就到这个地方来。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不知道路德在刚来的时候有多少这样的想法，但是从波阿斯来看，我们觉得波阿斯的判断是对的，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你在投靠，你所做的事我都知道，你到我们这个民族这里来。好，我也愿意说这个话也是对每一个来到信友团契的新朋友或者朋友而言的。那谁是到信友堂的朋友？各位，我也是，哎，我也是外人，不是寡妇，不是孤儿，我在这边也是跟你们不是那么熟的，你们应该好好的欢迎我，哎，等等，有没有人用那个醋沾一点饼给我吃啊？就是有水了，有水了哈。那个，你来投靠，你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你有一颗心，就是不仅是你要照顾你的婆婆，你跟随她，你要求一个好处。我在讲到的时候，最近讲到常常提到。好像有些以前传统很多很多基督徒很多牧者都会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付出啊，尤其像那个什么圣法兰西斯祷告王啊，多付出啊，多怎么样，这个没有错了。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讲这些时候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说，而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多得到吗？我们去擦干别人眼泪，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家来擦干我的眼泪？我们给人吃给人喝，为什么我们不会说我也渴我也饿？我觉得我们在讲服事在讲爱人的时候，我总是强调我们要非常诚实的看到我们是多么需要被服事。所以对你对你婆婆很好，但是你来这里你来寻求耶和华对你的帮助。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要求神来帮助我是很丢脸的。我真的听过这样的讲道啊，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向神求，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我们如果不一天到晚向神求，我们向谁求啊？我们一天到晚都有需要，我们神随时都有需要，我们这么污秽需要神常常洁净，我们这么贫穷需要神常常赐福，我们这么无知需要神常常赐智慧，我们怎么能在哪一个时候没有神呢？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这是祝福。那么现在看不到，现在看不到他只是一句祝福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哎呀，祝福者人恒祝福之。波阿斯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起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将要成为你的赏赐。那太厚脸皮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波阿斯是路德的赏赐，那到底谁得的赏赐大呢？这你们男朋友女朋友在谈话的时候，你应该会说，哎，我比你有福气，我娶嫁的比你娶嫁的好，这个才是聪明的讲法。你们还没转过来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当然神的翅膀下，这个我想何长老还有我们以前也听过，在诗篇也常常讲，这真的我们好像在不管是鹰或者是母鸡的翅膀下或者翅膀上，我们都如果在鹰的翅膀上，我们是被上帝带到更高更棒的地方，如果在母鸡的翅膀下，我们是被上帝保护的很安全，我们的提升和被保护都在神这里可以得到啊，神不是只是提升我们不保护我们，这叫我们不要骄傲，我们需要被神保守，但光被保守我们也志气可以更大一点，就是神还会继续提升我们哈。诗篇17篇啊36篇63篇都有讲以色列在神的翅膀的荫下，这是我们需要想的。因为我们现在大概你们也没有看过什么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我们没有看过，现在你们看到母鸡都是电子鸡嘛，或者是超市那已经鸡毛都被拔光的那个。在生活里面，母鸡是会保护它的小鸡，愿你满得它的赏赐。各位不要把人的话想得太轻松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人讲话哈，就是只是说说而已，甚至我们做牧者的也常常说说而已，但是 既然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化，太初有道有化，而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圣经是神的话，却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跟我们沟通的，你不要轻看语言和文字的能力。现代哲学非常贬低文字和语言，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贬低，我们知道语言很有力量，神用他的话创造、管理、托住、救赎这个世界。各位，你的话也很有力量，伤害人很有力量，帮助人也很有力量。你们到一个人家家里问安，他如果配得这个安，你所问的安就会到他家里。普拉斯说了一句话，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实现了。路德听到的时候，我想路德不会想到满得他的赏赐什么，就是我今天讨饭讨钱回去荷包满满的好多麦子。他把地主带回家变成他丈夫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啊。普拉斯也没有想到，各位，我们人很渺小很渺小，只有神是伟大的，只有神是慈爱的。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普拉斯叫他女儿，他叫他我主，他实在喊不出你是我的父啊，父、主、夫，这都是我们对上帝的称呼。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救主。对，这个时候他称他主，连称他主恐怕都不大配，人家会说你是什么，我们的主人聘了你啊，给你多少钱工钱，你连临时工都不是。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称呼了，我主啊，不是主哦，而且是我主。我希望得到在你眼前蒙恩，你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就是我希望得到你更多的祝福和喜悦，我希望你更喜欢我，我希望蒙你的恩就是我是你的 favorite， 你很喜欢我。那这些也实现了。各位，当他们是爱主信主的时候，这些奇妙的事都实现了。我愿我平常在教会里的祝福和跟人谈的话也能实现。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有多少使女，你有多少仆人，我都不及。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不需要用，我不是，我很需要，但是我没有，我不能想象我会得到这么大的安慰。你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我路德绝对说的是真心话。路德读了多少书，有多少的文辞修饰的能力，我不晓得，但是安慰了他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哦。圣灵保惠师就是那个安慰者，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现在的世界大家不认识主，所以我们最多想到的也是希望人家来安慰我们。那么我们需要人安慰，但我们也求主用慈爱的话能够安慰人。而这个慈爱的话不是说假话，现在那假话连篇，那不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能够称赞路德，称赞路德的信心，然后安慰路德。好，可能他们就分开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去捡麦穗的捡麦穗，要去开会的开会了啊。所以各位，现在你们又要需要一点想象力了。当路德跟普拉斯分开，普拉斯去查他的账的时候，两个人心里会不会想到对方？拾麦穗的时候，路德会不会慢一点了，开始发呆了？各位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或者普拉斯在工作的时候也开始，哎，主人，你今天干嘛发呆？哦，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了，哇，这个好棒啊！十四节到吃饭的时候，普拉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这真是好微妙啊！路德想不想过去？他有没有资格过去？他敢不敢做这个梦过去？普拉斯说：“你过来，来这里吃饼，然后将饼蘸在醋里。”这应该是给他。当然，我也提醒各位，这是一个爱的动作，不一定要有男女的爱，就是一个关怀。这个爱的动作，耶稣也对犹大有过，但是对犹大没有感动。犹大，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这很新鲜的啊，就吃饱还有剩余，我也不敢说这里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就是给的很丰富。他原来都是吃一些零碎，现在很丰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又要做工了。你看路德很勤快。哎呀，虽然我想100个不愿意离开。普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你看这第二次了，第一次我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第二次说不可羞辱他。就这些护从大概都有的时候会有点狐假虎威，有点凶。麦穗是掉在地上的，你可以捡，但是最方便的是如果把它放成一捆了，你偷偷的抽一两根，可能有些寡妇眼明手快也会做这个事，那所以就会被骂啊，你是乞丐还兼小偷啊。那后来普阿斯不但是不禁止路德这样做，我想路德也不会想这样做，但是呢普阿斯甚至把主动的拿出来给他，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很体贴咯。那我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这个聪明啊，就是为什么我在捡的时候前面那个仆人他会从他荷包里丢一点东西出来给我，怎么会这样子，哪有这么好的人。这个当然这是普阿斯的吩咐。两点了，一个是实质上给人的帮助，一个是态度上，这两个我觉得都很重要。我不是上次讲过嗟来食是人很受不了的，嗟来食你给别人哼，给你实质上是有给他，那个态度叫人受不了。普阿斯是实质上给他，态度上也这么柔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这是很大的数目哈，这通常不大可能这么多的。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给婆婆看，我们的成就你都给谁看？都给你最爱的看吧。她爱她的婆婆，她要她婆婆很放心。各位你要知道他们是寡妇，这两个都是寡妇，他们到哪里他们需要有很多的东西，这次有这么多，然后所剩的给了婆婆。这各位你们今天也不懂了，今天所剩的都给厨余了嘛，对不对啊？资源回收了嘛。在以前我记得是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里面就有那个赵盾被救，就是有一次他在出巡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树下饿得半死，他就把吃的给他，结果那个人不怎么吃，就放在他的就放他衣袋里，他干嘛，他说我家里有老母还没有吃啊，他就那个赵盾就再给了他一下，所以后来这个人就用死来保护了赵盾。那路德呢，我也不知道他是吃饱了，因为普阿斯给的是很多，但是他就把所剩的给婆婆。这你可以看到他们家是很苦。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各位我们说过这三个人，路德记的主角拿俄米、路德和普阿斯，没有一个是笨蛋。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是笨蛋，越属灵的越笨，越有爱心的越笨。我们也承认了，像我是又没有爱心又笨的，那是最坏的。路德是又有爱心又聪明，拿俄米也是，这老太太真是精明能干无比。她一看到，你今天在哪里啊？哪里可能你今天会得到这么多啊？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这不仅他很快的看到，而且这个人也是，拿俄米有个优点，难怪他的名字是拿俄米，就是田。他不仅自己是田姐儿，他能看到别人的田。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看到，不管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你看到，哎，这个人对他很好，他马上说，哎呦，路德啊，愿那个人祝福你，这不是也是普拉斯常讲的话吗？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就是甜的人常常看到神的恩典，不是常常，在每件事上看到神的恩典，在每件事上看到神给自己恩典，自己不配，很谦卑的给别人，在每件事上看到别人身上有恩典。当然我们也不是傻瓜，不是不会看到困难和罪恶的部分也有哈。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啊，这又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得福了？得福了，普阿斯顾恤路德，普阿斯得福了，得什么福？得到路德了。最大的福气就是得到那个美女哈，不是美丽的女人，是一颗好的心的女人。啊，我不是说美丽不重要哈，啊，好。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普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这里我觉得拿阿米，或者我们从上次看起啊，从第一次看起看到现在，你真的看到拿阿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死了丈夫死了儿子的绝望的时候，他仍然是信靠上帝，但他也像约伯一样，他也没有隐藏他的痛苦。所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但受这个大苦并没有离开上帝，而且也还是有这个 个性，就是愿神来恩待。这是很好的一个个性。我说了，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坏的个性，我没有考上大学，希望你也不要考上，我老公失业了，希望你老公也失业，就是我们常常有这种很恶劣的情形，就是哎呀，就是这恶劣，有的时候就是我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唯一能安慰我就发现你也很悲惨，这样才能够受安慰哈。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拿俄米在很艰难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愿那个人蒙耶和华赐福，你怎么不说愿耶和华赐福我呢？是因为他会爱人，他会考虑到别人，然后他也是自己是真的苦，那也不要说谎，但是他也说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以前在他丈夫死的时候他就讲过，现在他又讲耶和华在恩待我们。以前死去的人他恩待，现在我们活着人他也恩待。今天你在哪里拾麦穗啊？这是婆媳的对话，你要记得，这对婆媳也像朋友一样，这对婆媳也像母女一样，然后今天又很兴奋，哇，今天讨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了，很兴奋。然后我觉得哈，从这个从那个十九节，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普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我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老板的名字，或者你们董事长的名字，我猜也不一定知道了哈。为什么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亲切嘛。我相信所有的寡妇到一个地方去拾取麦穗，不会知道那个地主是谁，也不 care， 我只要拾到很多麦穗就好了，我不 care 人家对我好吧，人家也不会对我好。路德很兴奋，那个人叫普阿斯，我在那里做工。拿俄米听到这个话，我觉得眼睛都亮起来了。这是现在我们进入越来越进入这个故事里面紧张的部分了，他眼睛亮起来了，因为救星来了，哇，我们的苦日子可能要结束了。好，先说好愿耶和华赐福他，然后说，拿俄米又说，我觉得拿俄米这英文是 reframe， 一直要克制自己，一直克制自己，终于讲出来，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为什么他心都要跳出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了，有几个月了，没有人来帮他们，现在有人来帮了，而这个人是个致敬的亲属，是一个亲人。好，我们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产生问题之前我先要讲， 这个致敬亲属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很重要。致敬的亲属啊，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亲人的代赎者，这个希伯来文叫 goel， 就是约伯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个救赎主。在圣经里面常常有救赎，救赎致敬的亲属，在以色列上帝的规定里面要做大概四件事情。第一件事，在申命记25:5-10，致敬的亲属就好像波阿斯后来要做的，如果我哥哥死了，没有后人，我要娶嫂子为妻，替哥哥留后。致敬的亲属要帮已死的亲人留后代，这是致敬亲属做的，你看多敬哈。第二个，如果你太穷了，把自己卖作奴隶，利未记25:47-49，你要把致敬的亲属要把它买回来，赎回来。第三个，利未记25:25-28，如果你很穷，还不到卖身的地步，但你卖了一块地，致敬的亲属要把这块地买回来，各位买回来都是在还给别人。最后一个，我们比较不大能接受哈，不过也是在民数记35:19-21，致敬的亲属是要替亲属报仇的。如果亲属被人家杀了，他要做一个报血仇的人，那个人就要逃到那个逃城里才行。致敬的亲属，其实在以色列那个农村畜牧的时代，就是一个保护者，就是一个全然的保护者。哎呀，我们一直，各位你知道吗？人一穷的时候，什么人都离得很远。你要有钱的话，特别是有钱人如果死的话，哇，那亲属之多哦。那30年前美国最有钱的富翁 Howard Hughes 死了，哇，最少有几千个人说几十份那个遗嘱出来，大家都在捏造遗嘱嘛，就是看哪一个能够得到最多的钱。现在我们回到伯利恒，致敬的亲属怎么一直没有出现呢？因为我们太穷了。你看刚刚致敬亲属要负的责任，要赎身赎地，要拯救，这都花力气的。哎呦，所以那个致敬亲属躲起来了。那今天呢，你刚好就跑到他田里，那他对你又很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他一下，他要照顾我们一下呢？那各位你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波阿斯是很好的一个人，那显然波阿斯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波阿斯很好，又是致敬的亲属，那他怎么可能在，而且他刚刚有讲，你向婆婆做的事我都知道了，所以知道他的致敬亲属回来了，为什么波阿斯在这几个月没有去帮拿俄米和路德？各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知道啊。下一次，等一下不能，今天讲不到了哈。好，我不知道，这就是可能拿俄米也需要解释一下，他应该是帮我们一切忙的，他不知道有没有解释。不管他有没有解释，路德就开始有话讲了。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哇，这写法实在太棒了，照我的写一定是，我是作文老师，我一定把摩押女子四个字划掉，啰嗦在这里不必讲了。为什么还要讲摩押女子？有他要讲，因为他还是要提醒读者，他是一个外人，他不可能在以色列碰到那么多的好事的。但是你能够听到那个女孩子的兴奋的声音吗？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你还没有听出来啊？各位，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就你跟人家一直在讲她，哎，她说，哎，你怎么光谈她？就是你喜欢她了。路德一直在讲呢，在讲波阿斯，波阿斯，波阿斯。他对我说：“婆婆，他跟我讲，你要紧随，干嘛用紧随啊？”就说他就说去拿就好了。他讲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他给我吃的饼还特别沾了醋嘞。当然我们现在不吃沾醋的饼了哈，那沾甜面酱的还是沾什么果酱的哈？ 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我的庄稼。意思他讲的也很恰当，就是说波阿斯叫我不要到别的地方，整个收割期完了再说。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是好的。这是很婉转的一个讲法，就是你听他的话，不要到别的地方再去拾取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好了。23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为什么讲人与婆婆同住呢？我想有一个意思，一个是他虽然一天工作非常辛劳的来可以说养家，他回到家里还在伺候婆婆，我想是这个意思。好，收完大麦就收小麦，这中间有两个月，也就是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两个月。各位，你们这应该要急死了，就我们这个说书的人说到这里，大家要急死了。到第三章第一节哈，就是大麦小麦都收完了，路德和波阿斯还没有来电，然后今天完了以后，路德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禾场去了，再去就是一个淫荡的外女了。那什么意思？你要掉金龟婿啊？然后波阿斯没有动作，哎，我们都有这个疑点，他为什么没有动作？当然我知道你们都晓得后来他们结婚了，但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动作？那我想在这两个月，那你也去编剧好了哈，就想这两个月每天路德在想什么，波阿斯在想什么，路德有没有每天更早到田里去更晚回来，波阿斯有没有每天都来这块田，单单就来这块田，我都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想象。但是问题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波阿斯没有任何的动作。他为什么没有？他也没有来帮助这一家的人，除了每天让你拾的麦穗多拾一点，没有真的是致敬的亲属。他又这么有钱，根本不要拾了嘛，就到我家来了嘛，我就把你的地啊什么通通买回来啊，你们根本就不再是乞丐了。为什么波阿斯没有动作？拿阿米很纳闷，路德也很纳闷，这个我们真的要下次再讲，不过这里我们先照着这个次序讲下去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